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3月8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驻华大使称，特集会尚无定期，双方仍然需要缩细差距。北京称支持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德国经济部长称不会排斥华为竞标 5G 网络建设。此外，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最近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府举行再次升起西藏流亡政府雪山狮子旗的活动。他说在捷克民间，同情藏人的力量都非常强大。他说，
даже если это не был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действием, если не было флаги не вывешивались официально, 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佢话即使布拉格市政府官方冇咁样做，捷克全国嘅各种团体同埋机构都会喺自己嘅窗户外升起雪山狮子旗，所以呢件事情冇乜嘢值得大惊小怪。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特星期五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中尚未确定两国首脑为解决贸易争执而举行的峰会日期，并且双方都不觉得应该立即达成协议。布兰斯塔特还表示，双方亦都是未有响到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峰会做准备。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说，美中两国可能很快达成一个贸易协议。该报道表示，北京提出降低对美国农产品、化学品、汽车以及其他产品的关税以及其他的限制，美方正是考虑撤除自去年开始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大部分关税。华尔街日报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报道说，据双方消息来源所透露的信息，经过两月的谈判，美中之间的一个贸易协议已经成型，但是他们同时警告双方仍然有很大的分歧，并且各自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上述的报道还说，双方仍然可望在这个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前的完成特集会，或者是可能会在这个月的27日举行，即是习近平结束访问意大利以及是法国之后，在海湖庄园进行。两国首脑首次峰会是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举行。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一曾经表示，他将会和习近平举行一个签约峰会。北京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华为公司对美国政府提出起诉。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五在北京一场记者会上便被要求对中国电信巨商华为公司宣布控告美国政府作出评论。王毅表示，他们是支持相关企业以及个人是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不应该是做沉默的羔羊。王毅还说，他们已经是并且将会继续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以及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这个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一日之前，华为宣布在美国联邦法院是控告美国一项限制华为产品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起诉书说，美国国会通过了2019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的第889条，对华为作出惩罚，但是从未展示支持这项条款的证据。华为声称制定此限制条款违背了美国宪法，妨碍了华为参与公平竞争。美国国会议员、政府以及情报官员普遍认为，华为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华为则是否认与北京合作，在世界各地收集情报。德国经济部长阿尔德迈尔表示，不会禁止中国电信商华为参与德国第五代行动通讯网络的建设，但是会要求所有相关电信商满足更加严格的安全标准。阿尔德迈尔星期四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被问到政府是否计划禁止华为参加德国 5G 网络建设的招标，他的回答是说不会，他们不想排斥任何的公司。阿尔德曼尔说，政府将会修改法规，确保 5G 网络的所有设备以及部件都将会是安全，不会违反数据保护规则。之前 德国内政部、外交部以及情报部门都主张禁止华为参与德国 5G 通讯网络的建设，但是经济部以及工业游说团体表示，排斥华为公司可能会导致德国 5G 通讯网络的建设被推迟多年，并且对国家经济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作为颁发 5G 网络建造商的证书程序的一部分，德国预计会在这个月稍后时候开始招标。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同共和党主席以及是民主党籍的资深成员星期四联名是推出两党的法案，称赞加拿大在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一案当中维持法治，并且对中国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表示关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人李奇发表声明说，他是称赞加拿大政府的致力于维护法治并且遵守他们的共同法律义务。加拿大为孟晚舟女士提供了领事探访以及正当的程序，他们会同加拿大系企埋一起，并且呼吁立即释放被中国不当羁押的斯帕弗以及系康明海。而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的成员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梅兰德斯的声明就说，他是称赞加拿大是致力于透明度以及维持法治，并且在面临中国的重大以及不公的压力之下，勇于作出正确的举动。克里姆林宫控制的国家杜马通过了两项的法案，限制网上对俄罗斯政府发表批评的言论，并且授权对发布有关政府错误信息的人处以监禁和罚款。俄罗斯国家杜马星期四通过的这个法案是预计很快将会向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获得通过，而之后将会提交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成为法律。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星期三表示，该个公司将对于旗下更多的即时通讯网络系服务加密，并且使到佢兼容。扎克伯格在佢嘅脸书页面嘅发帖系表示，公司将会整合旗下嘅通讯服务，更加注重内容流向短嘅短暂性，允许用户更好咁控制佢哋嘅数据，同时仍然可以方便佢哋访问联系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民主党人准备推动自己的移民改革，另外都会讲到香港的美国商会警告说，如果香港政府完成与中国大陆的引渡修订条例，将会有损香港的声誉。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华为电信公司在美国对簿公堂，可能是一场情报的反侦查。华为公司状告美国政府可能别有用意，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说，华为可能会希望通过同美国政府对簿公堂来了解美国是怎样获取华为的情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乔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对美国之音说，华为竟然真的提出了诉讼，这个很有意思。成斌说，他怀疑他的部分意图其实可能是要了解美国获取信息的来源和方法。美国2019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以安全风险为理由，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普遍认为，华为设备一旦被用于美国的电信网络，特别是下一代 5G 通讯网络，将会被中国政府搜集情报带来可乘之机，并被美国基础设施带来隐患。华为否认其产品存在安全隐患，并指称美国政府的安全顾虑没有证据。该公司3月7日星期四在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庭提起诉讼，称美国国防授权法有关华为的禁令违宪，妨碍华为参与公平竞争。美国情报部门可能掌握的信息不一定会被公之于众。成斌说，法庭上可接受的证据可能与事实上存在的信息不一样，所以成斌甚至不能够确定这件案究竟要怎样去判决。近期发生类似的案件表明，华为的诉讼可能不被受理。2017年美国政府担心俄罗斯公司卡巴斯基的软件可能被用于搜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随即通过美国国会的开支法案，禁止政府使用卡巴斯基软件。该公司两次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但都没有得到法院的受理。一些美国法学专家认为， 华为这一次对美国政府的控告胜算不大。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华为有机会，但胜算好少，因为他们提出的是美国法院通常不太会接受的一种不寻常的指称。所以古举伦说他觉得华为的胜算比较少，但亦都不是完全没可能。古举伦还说，美国政府会有一些时间做出回应，他们将提交一份回应，这一步通常会在未来数个星期内发生。之后古举伦预料美国政府会做的就是提出一项动议驳回这个的诉讼，并且会提出华为方面的法律要求没有任何根据，他们不需要进行审判，因为解决这个案件无需证据。之后法院将会安排一场听证来考虑这个观点。古举伦说他预计听证将在未来数个月内举行。专家认为，因为美国国会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拥有很广泛的权限，即使华为状告美国政府一案得以受理，这一场官司对华为来说亦都是难打的一仗。设在华盛顿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宽带与频谱政策事务总监杜格布雷克对美国之音说，已经有先例证明美国政府官员在一些闭门会议中得到不信任中国公司通讯技术设备的结论。美国政府是否会在法庭上公布相关证据则是未知数。布雷克说，一些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专员已经解释过，他们参加的一些保密的简报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发起行动，禁止 FCC 保片服务基金补贴的获得者在乡村地区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布设宽带，而 5G 通讯网络的特性可能使得安全风险更难控制。布雷克说，很难去衡量潜在的网络安全隐患，因为设备的功能可以通过软件被改变，所以说未来对设备固件的更新可能随时改变一个设备的潜在风险程度。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信任成为了美国对设备提供商难以量化的要求。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说，华为不是国有企业，但华为是一家中国公司。大家知道几件事，第一，从广义上讲，中国企业将影响中国政府的要求。电信是国家骨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军事安全问题，亦具有金融和经济意义。成斌还表示，华为在其他国家的污点亦都使外界对它怀有切实的担忧。英国华为网络安全评估监督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评估报告曾说，华为通讯设备存在工程和安全方面的担忧。英国情报机构指出，华为在接受安全检测过程中有过瞒骗的做法，提供给检测机关的和在系统中实际使用的是两套代码。华为表示要投资20亿美元，计划用5年的时间来解决英国去年报告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成斌说，我们看到的是华为在英国的编码是非常不良，这个是不是故意的不清楚，但是华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速度又很缓慢，因此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质量控制问题，而且这个是目前正在英国发生的，这个已经不是理论上的问题了。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3月7号星期四透露，正在对 5G 技术带来的风险进行广泛的审查。成斌认为，国土安全部的审查不是针对华为，而是对电信设备供应链的整体安全评估。他说，美国政府担心的是美国情报部门在整体网络布局中面临的风险。成斌说，有时会有人认为只要白宫和国防部不用华为的 5G 技术就没事了，但是你要知道，白宫和五角大楼还是要与夏威夷、奥马哈和很多其他地区通讯，所以这些都应该成为更广泛的 5G 网络漏洞审查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许玲、乔展，华盛顿报道。
美国推翻委内瑞拉社会主义领导人马杜罗的努力还旨在对抗古巴的共产主义政府。保守派批评人士说，古巴政府输出他失败的经济模式，助长政治镇压，继续破坏拉美邻国的稳定。华盛顿正以委内瑞拉危机为由，对古巴这个长期的共产主义对手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批评人士话，受古巴影响的政策是委内瑞拉这个石油富国长期食品和药品短缺和恶性通胀的原因。这一场危机迫使数百万人前往海外，逃离国内日益加剧的贫困。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罗杰·洛列加话，
The Cuban regime is the intellectual author of the collapse in Venezuela, and the refugees and the repression are.
洛列加话，古巴政权是委内瑞拉崩溃的始作俑者，难民和镇压是古巴模式的特点，而不是失误。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20年前就职时，与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卢尔·卡斯特罗关系密切，他们建立了一种互相支持的关系。哈瓦那每日接收大约50,000桶石油，作为交换，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了20,000名医生和教师。特朗普总统说，古巴还派遣了数千名安全人员、军事情报人员和政治顾问，帮助查韦斯的继任者马杜罗保持独裁控制，颠覆委内瑞拉的民主进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否认这些指控，他说美国总统称古巴在委内瑞拉有一支私人军队，这个一项卑鄙的指控，他要求他拿出证据。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今年记录了马杜罗政府广泛使用安全部队谋杀、拘留和威胁政治对手，镇压日益增多的公众抗议活动。美国等50多个国家呼吁马杜罗下台，原因是他操纵了去年的总统选举。他们还承认反对派领袖委内瑞拉国民大会主席瓜伊多为该国临时总统。特朗普政府实施了严厉制裁，冻结委内瑞拉在美国的石油资产。美国还加大了对古巴的制裁力度，并威胁要恢复暂停的克尔姆斯伯顿法。该法允许美国人起诉要回在1959年古巴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一在推特上为加强制裁辩护，他说古巴散夺民主和煽动委内瑞拉镇压方面发挥了作用。特朗普的批评者说，特朗普的反共策略是更多的是为了吸引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选民。佛罗里达州是特朗普在2020年竞选连任的关键州。
Trump in his calculations, he wasLooking to run for re-election, and Florida is a swing state, and you have a constituency there that wants.
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马克维斯布罗特表示，他认为在特朗普的计算中，他是寻求连任，而佛罗里达州是一个摇摆州，那里有选民想要推翻这个政府。就连很多支持特朗普古巴政策的保守派支持者亦承认，支持将马杜罗赶落台的很多美国盟友不太可能会支持对哈瓦那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报道。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美台两地都有一系列活动来到纪念这个自1979年以来为美台关系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法律的实施。星期三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为启动这些活动的发布会上，多位美国议员都重申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为宣布启动，由台湾外交部及美国在台协会合作，在整个2019年全年在美台两地推出的一系列活动。台湾驻美代表处邀请当年参与制定台湾关系法的前国会人士、现任国会议员、前美国政府官员及智库学者专家在双象园举行的发布会和酒会。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夫妇和美国众议员、外委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麦考尔、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议员若霍夫妇、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籍的迪亚兹巴拉特，以及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等人共同拉下红布幔，为这些活动的主题，以钻石展现美台关系恒久意象的美台恒久伙伴正式揭开序幕。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会在1979年为规范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的美台非官方关系而制定的一部法律，亦都是40年来美国历届政府推展美台关系的重要依据。由于美国国会是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推手，议员在会上发表讲话时都重申美国国会不分党派， 对自由、民主、独立台湾的坚定支持，同时亦都强调将与台湾继续合作，推动彼此紧密的伙伴关系。众议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说，美国知道中国已经变得有几危险，中国已经成为对美国国家利益最大的威胁之一，台湾在这个同盟中扮演很大的角色，美国支持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台湾。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共和党资深众议员约霍说，1979年美国国会以压倒性两党共识不怕否决的台湾关系法来保卫台湾不受侵略并保护它事实上的主权，创造了一个40年的关系。美国和你们的国家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一点都没有，而是那些在这个协议外的人。正如美国主席提到，他们不应该挑战这个关系，因为这个是他们大家都同意的，美国也都会遵守这个美国的承诺。当年参与制定台湾关系法的前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沃尔夫，也都以今年100岁高龄之身远地的而来参加这个活动。沃尔夫说，美国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不单止是为了台湾，同时也都是为了美国，因为台湾一直都是美国可靠的盟友，而且美国亦将继续依赖台湾。沃尔夫亦透露，国会在设计这部法律时特意在条文上保持其模糊性，以便能够在无需重新立法的情形下应对今日的各种挑战。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兹说，台湾关系法已经证明是一部具有远见的法律，他确认了台湾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重要性，亦都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深远的利益，他为美台广泛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以洞察未来和具有适应力的框架，亦都为双方持续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仪式中亦播放了6位参众两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以及其他多位议员预先录制的视频，以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贺词，对美台关系的持续增长表达坚定支持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香港政府一项条例修改建议引发担忧，香港民众和外国企业都担心，一旦完成包括中国大陆的引渡修例，将会被中国政府加以政治利用，有损香港声誉，动摇特区的全球商务中心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香港目前同32个使用普通法系的国家同司法管辖区签有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并且同其中20个国家以及司法管辖区签有逃犯条例，两者都不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同澳门，亦都就是说港府目前并无法律依据向海峡两岸同澳门引渡嫌犯。这个情况去年引发了纷争，香港一名男子被控在台湾杀害女友之后返回香港，台湾政府多次透过陆委会要求港府将涉案男子引渡到台湾受审，港府因为缺乏法律依据而无法执行。香港政府因此计划修订逃犯条例，将中国大陆、台湾和澳门纳入其中。港府的理由是修例可以弥补香港和大陆以及台湾之间的嫌犯引渡的漏洞。港府的解释是，修例之后港府将会对这些地区提出的引渡要求进行个案的处理，特区行政长官审议之后可以签发授权将案件发到地方法庭启动引渡的听证。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任何引渡要求嫌犯的控罪按照香港法律亦都必须构成犯罪，港府才能够满足，而且香港不会向执行死刑的地区引渡疑犯，亦都不会满足政治犯的引渡要求。这个举动还是引发香港社团和外商的担忧，他们担心北京方面会滥用引渡条例，出于政治动机到香港捉人。商业团体担心香港的商会和言论自由亦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一名英国记者去年10月就是因为冒犯中国政府而被驱逐出港，他们认为修例将会严重损害香港作为全球商业与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香港美国商会就因此致函香港的保安局局长，对中国的司法制度表示严重的担忧。信函指出，中国司法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中国缺乏独立的司法，缺乏公平和公开的审批，同时存在肆意拘禁、 信函因此强调，任何增加在香港居住或者过境的国际商务管理人员被捕并且被引渡到中国大陆的可能性的修例，都会破坏香港作为国际商务运作避风港的认知。香港大陆司工会星期一亦都发表声明，对中国大陆的司法体制表示担忧。声明说，香港回归之后的22年以来，同中国大陆都没有签订长期的引渡安排。这些不是疏忽，缺乏这样的一份引渡的协议，就证明香港公众对大陆的法律和司法体制存在着有严重的担忧。《华尔街日报》7号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2017年在香港居住的中国大陆富豪萧建华突然失踪，以后在大陆被拘留，这些令到民众担心。萧是被大陆的执法特工从香港绑架返回大陆，而大陆在香港并没有执法权，这个举动令到民众对香港司法制度独立性的信心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方面尚未就此置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围墙拨款问题陷入了僵局，导致美国政府部分关闭了35日，创下历史纪录。国会民主党人现在正推动自己的动议，解决这个国家移民系统出现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的报道。
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计划提出议案，保护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感到恐慌的数十万移民。过去3个月来，围绕南方边境隔离墙的辩论使民主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无法推动自己的移民改革计划，这种情况现在有所改变。民主党众议员卡斯特罗说，
It's crucial that we pass legislation that will open the doors of opportunity for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Of DACA, TPS, and DED holders.
卡斯特罗说，他们通过立法为受同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临时保护身份和暂缓执行遣返命令所有的保护数十万人开启机会大门，这个十分重要。这些人将我们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我们必须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念。这数十万没有合法证件的移民，有些是从世随父母到美国，有些是躲避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难民。这个群体过去受到一些移民计划的保护，特朗普政府现在已经终止这些计划或者严格紧缩。民主党众议员洛夫格伦说，
This is not just about the trauma of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protected. It's about trauma to our country.Why would we want a roads?
洛夫格伦说，这个不单只是受保护的人的个人创伤问题，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创伤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给一个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学生离开美国？我们为什么要给一名医学院的学生离开美国？这名学生将提供我们需要的医疗救护。众议院民主党人计划开始审议一项保护这些移民群体的议案，但是共和党人说，如果议案缺乏边境移民改革的内容，民主党人就是浪费时间。共和党众议员柯林斯说，任何议案如果允许大规模的身份合法化而又规避真正的执法措施，都将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因为他仅仅是噱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对议员表示，从西被带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如果获得公民权，就会助长非法移民的势头。民主党众议员泰特斯说，你不认为他们是个安全威胁，你不认为他们是经济威胁，但是你不愿意给他们有任何途径获得公民权。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说，这些事情将会构成诱惑，使我们的边境危机持续下去，我不会支持。国土安全部挥下的美国边境保护局推行的家庭拘留政策使民主党人尤其担心。民主党众议员汤姆逊说，我们今天是否将儿童关在笼里面？国安部长尼尔森说，儿童在边境口岸经过检查，你有没有去过这些措施？而众议员汤姆逊就说，我看到牢笼，我只是想要你承认这些牢笼确实存在。国安部长尼尔森就说，他们不是牢笼，他们是边防设施的一部分，专为那些等待审理的人设立，目的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民主党参议员表示，在边境被拘留的儿童应该得到适当的医疗救治与法律代理，他们正在推动一系列的议案改善少年移民的拘留条件。民主党参议员广野庆子说，这个系统当初设立是为了拘押来自墨西哥的单身男性无法满足儿童的需求，这个意味着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任何此类议案都不可能在共和党人掌控的参议院过关，但是众议院保护少年移民和难民的移民动议可能获得某些两党议员的支持，从而使一些无证移民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高官说朝鲜半岛去核化，求在北韩一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抨击中国对信仰开战。中国二月份出口下滑幅度惊人，股市暴跌。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美朝第二次峰会结束之后，有关朝鲜半岛去核进程的求是在北韩的一则，在某种意义上面要看北韩是否决定开始采取行动满足他们对去核的要求。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北韩问题特别新闻发布会上面就是这样说，
But our message here publicly and privately for that matter is，
一名发言人表示，通过在河内的第二次美朝峰会以及一系列会前的双方会谈，有关美朝关系的若干的问题是得以梳理，但是在实现彻底去核的目标上面仍然是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这名官员还说，最终目的是北韩放弃包括核武器以及生化武器在内的所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北韩在西海导弹发射基地已经恢复了之前开始拆除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以及测试设施，而美国两家智库的报告说，北韩正在快速地恢复西海基地的设施。美国智库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和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说，北韩重建火箭发射设施可能是金正恩对河内美朝峰会未能够达成协议不满而发出的信号。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星期五在香港呼吁北京结束在中国进行宗教迫害，他还要求访问中国在新疆设置的大规模拘留营。布朗巴克星期五是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就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发表主题演讲，他严词表示北京对信仰发动战争，这场战争是不会赢，北京需要尊重人民有根本以及是神圣的权利进行宗教的崇拜。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ust hear the cries of its own people for religious freedom and act to correct.
布朗巴克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听到自己人民要求宗教自由的呼声，中共必须要采取行动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在谈到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营的时候，布朗巴克说，这种包括酷刑、政治灌输以及强迫劳动等做法是侵权行为。他还说，香港有坚实的法制和宗教多元性，香港是可以作为中国今后的效法的典范。布朗巴克结束香港行程之后，他将会前往台湾参加2019年区域宗教自由论坛，针对亚太区域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发表专题演讲。这次的论坛将会召集包括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代表和专家共同探讨改善区域宗教自由气氛。在星期五是到场听布朗巴克演讲的，除了外国记者协会成员之外，还包括美国总领事唐维康等多位各国的领事代表，以及是香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中国二月份的出口以惊人的幅度是下滑，导致了中国股市暴跌，整个亚洲股市普遍走低。中国海关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算，二月份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大减是 20.7%， 跌幅大大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4.8%。而此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二月份缩减到147亿美元，而一月份的顺差是273亿美元。 分析人士话，即使系考虑到春节长假期嘅经济影响，2月份嘅跌幅依然系惊人。呢个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正在继续放缓，亦都显示美中贸易关税争端对中国出口影响。出口大幅下滑嘅消息导致咗中国股市大跌。星期五收市嘅时候，上证指数暴跌4.4%，而香港恒生指数、响东京日经指数都系下跌大约系2%。中国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国高级官员星期五警告说，不应该干涉委内瑞拉或者对他们进行制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中国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记者会上面表示，外部的干涉以及制裁只会加剧局势的紧张，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已经是够多，不应该重蹈覆辙。中国一直支持面临着困境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且一再呼吁其他国家不应该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内部事务。而目前世界上有50多个国家支持委内瑞拉议长瓜伊多为临时总统。美国表示将会进一步制裁委内瑞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强化中共党内绝对领导地位，核心陈成员在两会前向习近平述职。中共实际掌控的人大政协会议按惯例在3月初在北京召开。在热议正式的两会召开前夕，中共决策层内部就比去年提前进行政治局成员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习近平的书面述职。有政治观察人士指出，书面述职在两会前进行是习近平向外界展示和强化他的稳定地位，以及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俯首听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王君涛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熟练中共政治权力的运作。他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始逐步恢复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活制度。在政治局的生活会上面，每个人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现时中共以政治局全会通过的规定的方式，要求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显然是在强化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地位。王君涛说，在两会前做这样的一个宣示，主要是怕两会有些失控，事先给所有的这些代表和全国都知道，现时中央的其他几个人都要听命于习近平，这个对外的象征意义更大于会上的意义。习近平虽然是中共总书记，但是仍然是一个党员。中共党章规定，总书记的职责是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共党章还规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领导人的活动要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根据这些规定，习近平作为一个党员，亦都应该向党中央述职。政治分析人士王君涛说，述职或生活会是中共强化集中领导的方式，其中的一些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时甚至非常尖锐的批评的方式，对习近平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要定于一尊，虽然他在执政期间有很多的缺失。王君涛又说，今天习近平之所以这么大张旗鼓地搞独裁，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独裁并没有太多的政治生活的基础、政治制度的基础和人心的基础。在2017年10月27日，19届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根据这一项规定，中共政治局委员每年要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在2018年3月21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近期中央政治局同意首次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今年2月28日，新华社又以近期这个模糊的字眼报道，中央政治局委员按照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次书面述职的时间是在两会之前。 高薪是旅美政治分析人士，曾经著有广泛传播的《江泽民的幕僚》这本书。高薪说，除了习近平之外的24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从表面上来看是所谓的在新时期加强党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的举措，但是实际上是在突破中共党章对总书记职权的限制。高薪说，他用述职的办法彻底实现了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里面，在整个政治局里面绝对个人独裁专制。中共党中央要求党的核心成员述职由来已久，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包同说，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上做出关于加强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包同说，这是一个原则的规定，接住中共中央，也就是中央书记处，也就是现时的政治局常委，当时叫中央书记处，成员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他们五个人要向中央书记处和中央主席每三个月书面报告一次工作。鲍同说，这个规定执行了五年之后，随着六个中央局的撤销，这个规定也都被取消了。他又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述职是习近平主政以来的首创。高薪说，中国自诩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最欠缺的是一些，就是由谁来要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呢？他又说，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就是九个常委每人各管一摊，由于并没有一个常委有绝对的权威，大家最诟病的不是党的领导人由谁来到监督，但是在中共确立了习近平的领导核心地位之后，习近平凌驾中共党组织和制度之上，成为监督各路大臣的明君。高薪又说，由这位明君统帅下面，由这位明君去监督他手下的每一位大臣，这位明君本人是不受监督的，因为他是明君，不需要被监督。高薪又指出，习近平在独断专制的同时，坚决并不允许他的唯我独尊的做法被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层层效法，唯恐诸侯做大，惠及他的权威。他又说，习近平在中共中国的地位是唯一一个置于党章、宪法、法律之上的人。高薪说，和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和尚打散、无法无天不同，习近平在无法和当年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威望相比的情况之下，以所谓的法理化来到实现他的独裁和专断。他又说，毛泽东是打天下赢得的威望，习近平就是中共元老合意选定的接班人，而且现时习近平要走毛泽东的老路已经行不通，因此为了确保政治局成员对他绝对服从和忠诚，还要确保那些提拔他当总书记的政治元老对他至少要口服，即使心不服，他以制度性的方式令到所有人服从他。高薪又说，习近平制定一系列的所谓的制度来到确保他个人独裁、个人专权，不单止现有的政治局成员不敢对他有丝毫的懈怠，不敢对他有丝毫的反叛之心，同时也要保证现时的政治局的成员不可能依靠某一位或者某几位党内元老来到对习近平的个人独裁构成威胁。高薪说，习近平的独裁和毛泽东的独裁最大不同的就是，习近平是自上而下强迫下面俯首听议，毛泽东就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由他的战友做出来的独裁和神。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虽然他的部署和领导由中共掌控，至少那些被推选出来的代表能够在一个多星期里面有机会提出他们的建议或者法案，在今年的两会之前，民众期待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能够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政治分析人士高薪认为，在习近平的专制和独裁之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当不稳，所以他们代表在这一届两会要发出声音，或习近平所讲的杂音会更弱，甚至会消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为星期四宣布对美国政府提出诉讼，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华为法律是否符合美国宪法规定发出了挑战。 华为起诉舒华，美国2019年国防授权法中第889条在没有经过任何行政或司法程序的情况之下，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华为购买设备和服务，这样做违反了美国宪法中剥夺公权法案条款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政府和政部官员都普遍认为华为的设备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收集情报。中国的国家情报法第七条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星期四在深圳总部召开的记者会上反驳美国攻击华为伺服器，他说美国政府一直污蔑华为是一个威胁，还攻击我们的伺服器，窃取电子邮件和原始程式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华为通过合法程序维护自身的权益完全正当，可以理解。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星期四都发表了社评，力挺华为。这一篇评论将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称为是正义的绝地反击。评论认为，华为能不能够赢得到这一场诉讼很难讲，但讲他一定能够通过这一场诉讼赢得到西方更多的人心。美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克鲁斯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说，华为借此亦都向英国和德国和其他国家表明，华为将不惜通过法律程序来到维护他的名誉。一些法学专家认为，华为对美国政府的控告胜算不大。政府条约律师特纳对路透社表示，对华为来讲，这场官司将会非常艰难，因为国会拥有很广泛的许可权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受到威胁。美国一间联邦法院曾经审理过一宗类似案件。两年前，美国国土安全部指示联邦机构禁止使用俄罗斯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的产品，国会亦都将该指令写入了法律。这间俄罗斯公司随后发起过类似的法律挑战，提出了两项诉讼，称他的不经审判就被专门针对他们进行惩罚，违反了美国宪法。法官最后驳回了诉讼，指出指令是要出自保护美国网络的正当动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斯文说，理论上德州联邦法院那次的有关华为的听证不会受到卡巴斯按裁决的约束，但作为裁决的理由不会相差太大，因为两件案件极为相似，他估计华为亦都难以逃出这个结果。彭博新闻社星期四都援引专家的话报道话，华为起诉美国政府恐怕很难奏效。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前联邦检察官话，他看不出美国联邦政府会后退。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经过四年的中断之后，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厅将会再次升起西藏国旗，支持流亡藏人。布拉格新市长上任之后，正同北京市谈判，试图取消双方协议中有关一个中国的表述。布拉格市长和其他捷克议员星期三仲会晤了到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府决定，从3月8号起将在市政厅等多处建筑升起西藏国旗，纪念西藏抗暴日60周年。升旗活动将持续到3月11号结束。捷克的很多地区从1996年起每年都举行悬挂西藏国旗活动纪念日3月10号的西藏抗暴起义。布拉格市多年前亦都加入了这个活动，但是这个传统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中断。来自捷克海盗党的布拉格新任市长克瑞普赢得了选举，在去年11月执政后改变了针对中国的政策。他批评前任为了经济利益而无视中国侵犯人权。官方的布拉格广播电台说，今年将有包括首都在内的748个捷克居民点和学校在3月11号升起西藏国旗。多家当地和国际人权组织还将会在当日 在布拉格的中国大使馆前举行示威活动，支持流亡藏人。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这个将是布拉格市政府举行第十一次升起西藏国旗的活动。他说，无论在首都布拉格还是在捷克民间，同情藏人的力量都非常强大。
Даже если это не было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действием, если не было флаги не вывешивались официально, они все равно.
尼科里斯基话，即使布拉格市政府官方冇咁样做，捷克全国嘅各种团体同机构亦都会喺自己嘅窗户外边升起西藏国旗，所以呢宗事件并冇乜嘢大惊小怪。尼科里斯基话，布拉格前市长同中国拉关系，但系结果使好多人失望。布拉格市为了迎接大熊猫准备好了设施，但是大熊猫后来并没有落户布拉格。新任市长肯定会对同中国的关系做出反应，以便向市民交代。克瑞普上任之后亦都在推动捷克首都同台湾加强关系。学医出身的克瑞普以交换生的身份曾经在台湾留学实习。布拉格与北京市在2016年曾经签署合作伙伴协议，协议之中有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条款。布拉格市政府目前正与北京谈判，试图取消协议中的这一项条款。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3月6号星期三开始访问捷克，他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一个人权议题的纪录片电影节活动，同时会晤了布拉格市长克瑞普以及其他多名捷克国会议员，包括捷克上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克瑞普向洛桑森格赠送了捷克首都的象征性锁匙，表达对藏人的支持。洛桑森格还接受了布拉格广播电台的采访。洛桑森格说，2016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捷克时，西藏国旗虽然没有被禁止，但是不被在公众场合展示。后来很多人都表示，这一种事情不应该在民主国家捷克和哈维尔的国家发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接下来看看留学生银行账户因为涉嫌洗钱被冻结，中国驻英国使馆呼吁公正去处理。英国当局最近冻结了一批涉嫌洗钱的中国留学生银行账户。英国国家犯罪局等执法机构怀疑一些犯罪组织利用中国海外留学生的银行账户去洗钱。英国多个地方法院在接到执法部门的申请之后，下令冻结了95个主要为中国留学生所拥有的银行账户，涉案可疑资金高达360万英镑。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星期三就事件敦促英国依法公正处理相关案件，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英国传媒报道说，在其中的一宗案件中，警方申请冻结一个当时有25,000英镑存款的账户，但在去到去年年底之前的14个月中，有多达150,000英镑经该账户进出。中国官方《环球时报》一篇报道说，因为留学生在海外账户的地下交易市场不断扩大，一些留学生将收到的款项尽快转移到其他账户，避免银行发现大额存款。一些留学生还会按照指定要求购买奢侈品，然后再退货，将资金转到其他银行账户。英国执法当局在冻结这些银行账户的同时，还敦促中国学生通过合法的管道换汇。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一名俄亥俄州的少年星期二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他去年不顾母亲的反对接种了几种针对危险疾病的疫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8岁的伊桑·林登伯格去年年底在社交媒体上说，他的父母认为疫苗是某种政府的阴谋。林登伯格还询问过网友应该怎样保护自己，这个使他成为了新闻。
I grew up understanding my mother's beliefs that vaccines are dangerous, and she would speak openly about these views. Both online and in person, she would voice her concerns.
林登伯格说，他的妈妈的爱、关爱和爱心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他在俄亥俄州洛沃克的学校视他为健康威胁，因为他可能会患上传染病。他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之中很理解他妈妈的想法，他妈妈认为疫苗是危险的，他妈妈公开谈论这些观点，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当面，他妈妈都会表达自己的担忧，但是这些想法却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在林登伯格的生命历程中，怀疑的种子被种下了，疑问也冒了出来，因为他的妈妈强烈反对接种疫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并没有解决。林登伯格作证说，他自己的研究使他确信疫苗是安全的，他没有经母亲的批准接种了肝炎、流感、破伤风、脊髓灰质炎、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3月5号星期二召开的参议院疫苗听证会的目的之一是解决美国麻疹爆发的问题。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11个州出现了200宗确诊病例，其中太平洋沿岸西北部地区的疫情最为严重。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在1959年3月10号西藏起义，中共称西藏叛乱的60周年敏感纪念日前夕，中共拉萨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果果星期三下午在中国人大西藏代表团会议上明确表示，拉萨会依法加强宗教领域管理，将寺庙管理主动的权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减少大型宗教活动举办日数和参与的人数，并会指派专人对前往境外的穆斯林做好跟踪服务管理，规范整治伊斯兰教的非法礼拜地点。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据香港传媒报道，果果在罕见地明言限制拉萨宗教活动时还表示，拉萨将维稳作为首要政治责任，要牢固树立整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和民族分裂活动，以及宗教极端的势力。英文南华早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评论报道说，中国当局对藏人宗教活动的限制非常详尽，已经实施多年，退休官员、公务员、大中小学学生等都被禁止参与宗教活动，禁止在公共场所甚至私家内悬挂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等等。报道仲表示，对中共当局来讲，如此公开地确认限制藏人的宗教活动仲是相当罕见的。国际人权团体不断批评中国当局广泛限制藏人的人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去年6月份表示，西藏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中国却一直否认这些指控。2019年3月10号是1959年藏人反抗中共统治的西藏起义60周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当年3月17号带领几万名的追随者流亡到印度。中国是反对西藏独立，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喇嘛为危险的分离分子。达赖喇嘛则强调，他只是主张西藏真正的自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